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到面前向你祷告祈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一个世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世界，我们真的是需要从你来的智慧，从你来的眼光，能够看清楚、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也求你赐个能力，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生活在这世界，能够继续的能够来跟随你。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为主在乌克兰发生的这些战争来祷告。主啊，求你止息战争，能够恢复和平，能够怜悯，能够来医治那些失去生命、受伤的、失去家园的那些人。主啊，求主你求主你看顾保守。主啊，我们为着这些都来到你面前祷告。也为着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么一个和平的这个国家，地区能够来感恩，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是不要忘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民。主啊，求主你能够来真赐给我们，能够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爱人的心啊。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最近都会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这个世界真太没有平安了。世纪疫情还没有结束，然后世纪战争又开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被认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在欧洲的最大的一场战争。双方这个参战的这个兵力，加起来达到100万，这是真的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从来没有过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战争，受影响的百姓是几千万的百姓，上亿的百姓。我们真的从这场战争中看到，战争真是太残忍，因为随着现在的科技很多的这些信息很快就会传遍在全世界，我们看到无数的生命在战争当中失去。不管是在乌克兰这些百姓，这些失去生命，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的士兵年纪轻轻的就在战场上面被打死这些真的从生命这个角度上讲真的战争真的是非常的残忍许多年轻士兵战死沙场，这些年轻的士兵都是无数父母的这个心爱儿女，都是非常疼爱的。都是很多一些新婚妻子的丈夫，都是很多新生婴儿的父亲，无数的百姓被炸弹炸死，无数的房屋被摧毁，你可以看到，真的是一整个城市就变成废墟。你想要建立一个城市，需要花多少年的时间？但是在战争可以几天就可以把一个城市完全的摧毁，真的战争是非常的残忍，无数的百姓逃离家园，成为难民。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星期来，在乌克兰难民已经达到四五百万的这个难民，还在继续的在增加。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谁还可以为战争叫好？这些天我们因为作为我们华人，你会发现在场战争当中，观点就是真的有很大的区别在华人一些信息群里面为。应该支持乌克兰，或者是支持俄罗斯，吵得不可开交好像都有自己的道理，这真是让人我觉得有点无语，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其实要思想一点，难道我们的政治立场可以以不惜牺牲无数百姓的生命和家庭为代价吗？难道我们可以因不同的政治立场，就可以用极端的暴力方式跑到人家家里面去狂轰滥炸？国际上的政治尔虞我诈非我们平民能够看得懂，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最基本的分辨能力，就是对生命的尊重。不管你我的观点立场如何不同，我们首先要尊重人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命和安全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真的面对这场战争，我们首先要放下我们的个人的政治立场，我们要祈求上帝来止息战争，带来和平。
去
我们
啊。
不要，我们不要鼓吹战争，因为战争实在是太残忍。我们更不要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叫好。我们要守住作为人最基本的良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更是我们的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要求。这是我们思想所有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要高估我们的政治立场或民情，或者是民主情结。这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明白这一点。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许多人为不同的观点啊吵得个天翻地覆，彼此谩骂攻击，彼此拉黑。原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些事情当中，原来的亲朋好友关系因为持不同的观点互相拉黑，实在是难以忍受啊！三观不同带来的矛盾冲突，我相信我们当中呢，有些弟兄姐妹也经历了这些冲突啊。比如说你在自己的家人群里面，在自己的同学群里面，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我在一个老乡四川的一个同乡群里面，哇，正是看到你们，真是吵得真是不可开交。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怎么去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怎么去面对这个观点越发激烈冲突的这个世界？到底我们应该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末世的光景？这是我今天借着《但以理书》第二章来跟大家分享。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圣经有没有启示一个我们应该持守什么样的价值观或世界观？我们真的不能跟着这个世界起舞。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世界起舞，那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不管我们是赞同这个国家的观点，还是反对那个群体的观点，我们都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用圣经的观点来看清楚、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抛弃一切世俗的、国家的、民主的、政党的观点。单单以圣经的观点，从神国的角度来看待发生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我们切记不要闻鸡起舞啊，不要与魔鬼去跳探戈。在今年许牧师他讲了几次有关单一语书的内容，哎，就很奇怪哈，他就第二章没有讲，然后我今天刚好就讲了要讲单一语书第二章。可能是不是许牧师留下来，让我来，讲第二章。我没有之前没有沟通过，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那个经文是比较长，总共有49节，所以我们只是读了其中一小部分。在第二章里面，主要是在讲到，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二年，大概就是在主前604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就做了一个梦，但是后来呢，醒来之后他不知道这个梦的内容，心里就愁烦睡不着觉，然后他就派人去把那些占卜家、法术的、巫术的、占星的等等这些国家里面的这些学士哲士，然后叫过来为他解梦。你想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梦，记不起来梦是什么内容，你怎么让别人来给他解梦呢？这实在是难为了这些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的这些人。于是尼布甲尼撒王大怒哈，要把这些无用的这些饭桶杀了。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因为之前也被选为有学位的哲士，所以也在被杀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但一听见这个要杀他们的这消息之后呢，他就去请求王，然后来宽限他几天，给他们时间来去讲解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但一里就与他的三个朋友一起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神施怜悯，向他们显明王做的是什么梦，并且明白这个梦的意思，免得他和他的三个朋友以及所有的这些哲士一同灭亡。然后神就在夜间通过异象向但以理显明所祈求的，但以理就称颂神的智慧能力。在面对生死存亡之际，在众人都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但以理他们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真的是不知道，这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要捡一个根本 不能说出来的梦，怎么去解？我完全真的是看不清楚，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真的是虽然说信息很多，但是信息很多混杂在一起，也是其实也是看不清楚、看不见的。当你面对这个尼布甲利撒王所不知道的那个梦，要去解梦，怎么办？对我们人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是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戴因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请求，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是掌管天地的主，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纵然连做梦的人都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但是神都知道。就像我之前讲解诗篇139篇的时候，神查看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言语行为，连我们里面最深处、最隐秘的地方，神都知道。我们思想里闪过的一个念头，我们做过的任何一个梦，神都清清楚楚知道。但我们人是无知的，对于奥秘的事更是无知。我们若想要知道明白，唯有来到这位无所不知的神面前，向他祷告，祈求他向我们显明。祷告是最佳的途径，明白我们所不知道的奥秘。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像我们明白什么，其实我们明白的。好像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明白，就像我今天在教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讲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其实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以为今天看得懂这个世界，其实就我们看得懂的，其实我们是一点都不明白，真的。我们今天有非常发达的这个通讯技术、科学技术，可以迅速的知道发生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的事件，这是以前的世代做梦也不可以想象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因着信息的自由传播，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无数真真假假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可能是假信息、假事件，我们得到的只是片面的信息。因此，我们怀疑到底谁才是真的，谁才是在说假话。因而，我们反而失去了对真正信息的了解。这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信息世界的困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这好像知道的很多。但是因为真真假假混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反而我们倒什么都不知道了，有没有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在各个信息群里面，在就一些公共事件啊争吵的热火朝天的一个原因。每一方都说自己有理，为什么？因为这与他所接受的信息来源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现今信息世界传递信息和接受信息的一个模式。现在信息世界这点，我希望能够大家能够理解哈，看清楚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信息世界，它传递和接受信息的模式。但不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信息世界都是利用这个 AI 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提供现在各个信息平台、媒体平台，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们会根据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来根据每个人的喜好，来推送信息，推送你感兴趣的内容，明白哈？他会根据每个人的喜好来推送信息给你。他因为他根据这个大数据，因为人工智能这些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我对战争感兴趣。那我就会不停地收到有关战争话题的内容，比如说，如果我是支持保守党的，我会收到许多有利于保守党的信息；比如说，我是支持民主党的，我就会不断地去收到关于支持民主党的信息；比如说，我是喜欢做饭的，我会收到很多关于这个做什么好吃的信息。你只要一打开那东西，它就会不停地给你喜欢的那些信息。这就是现今这个信息平台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所做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试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啊，就是要拍，就是要啊，把一些特定的信息，然后就是给你，然后让你喜欢，让你就是在那个。在你所喜欢的观点上面，在你喜欢的立场上面，让你更加喜欢你的观点，让你更加喜欢的立场，以至于让你能够不能越来越偏执。 当你越来越偏执的时候，你就离不开他的提供的这个信息，离不开这个信息的平台，就是让你对他的忠实度就会越来越高。明白哈？现在这是整个信息世界传播的一个模式，就是你喜欢什么东西，他就给你什么东西，他就这样来培养你，来喂养你，使你在你所喜欢的事情上面，所以你在说你坚持的观点上面，你就会越来越偏执，你越来越偏执，你就会越来越依赖这个信息平台，你就会对它的忠实度会越来越高，这是信息平台它所愿意看到的。他不在乎你的观点是对或者是错，他只在乎你对他的依赖度是不是越来越高。他认为把你培养得越偏执，对他来讲，你对他的忠实度越高，这就是对他有利，他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现在整个信息平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在前段时间，我因为我要换汽车保险哈，所以我就在Google 上面搜了一下有关保险的信息，看哪儿最便宜。结果我后来我一打开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出现的第一个广告就是保险公司的那个广告。比如说你在抖音上面，你最近对乌克兰的战争很感兴趣，然后你就搜索乌克兰的战争。但是你可能会看到了很多是因为抖音是国内的这个信息平台，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很多人是支持俄罗斯的，所以你打开抖音的时候呢，你只要搜索过一次这个乌克兰战争，你就会看到很多关于就是支持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的这些视频信息。你每次你如果你只使用抖音的话，你就会天天的就看这些东西，天天的看东西，然后最后的你连不支持俄罗斯，你都会变成支持俄罗斯的。一样的，你在比如说，你看就是西方的一些媒体，我们知道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多是支持乌克兰。如果我们只看一个媒体的话，然后那个媒体它就是一直是支持这个乌克兰的，然后你就会变成就是你只接受那个观点，所以这就是现在。这个很多不同的信息平台，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就是被某一个信息平台所捆绑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这个忠实度就会越高，它就会越赚钱。这样的话就是会培养出就是越来越多偏执的这个情况。那么当这些越来越偏执的人的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他们发生的这争吵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以为我们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坚持自己所知道的，我们去依赖这些信息平台，其实我们最后成为这些信息平台所绑架的一个人质而已。我们仅凭信息平台提供的一些资讯，很难知道事情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刻意的去东看西看，我不想被这个某一个信息平台所捆绑。那么我们又会被海量的这些信息所迷糊，也分不清楚真假。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混乱的这个信息世界里面，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发生的真实状况。我们以为知道真相，但是其实我们可能是被特定信息所绑架的这个牺牲品。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信息世界。我们要生活在这世界，但是我们这个事也不要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还是要来到唯一的道路，我们还要来到神面前，用神的话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要跟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靠着圣灵的提醒，帮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那看不见的事情。就像但以理，你们假的上网要他们解梦，但以理真的是不知道那个梦到底是什么。但以理就和他的三个朋友一起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祈求，神就让他们看见那没有看不见的梦。今天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真相，我们真的是也看不清楚，但神都知道。我们要向他祷告， 它也可以使我们明白很多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所以，总结我刚才讲的这些，有几点建议给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不要被特定的信息平台捆绑，免得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第二个，我们要把所接受的信息也要对照圣经来讲，看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第三个，我们要把所接受的信息带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鉴察真伪。第四个，我们要与属灵的同伴一起寻求神的答案，就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一起来祷告一样。第五，我们不要跟不信之人争吵，因为我们的三观相差实在是太大，争吵也不可能使我们的观点一致。我们也不要跟不读经、不祷告的信徒争吵，因为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就像我们在最近在学《哥林多前书》第2章14到15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得了他。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听见要尼布甲尼撒王要杀他们的消息，他们没有与王派来的人争吵，说你为什么让我们去解一个根本不知道的梦？他也没有东打听西打听啊，王到底做了什么梦？而是他们只是安静的来到神面前祈求神向他们显明那个未知的奥秘。但以理就得到神的启示啊，然后神就向他显明王做的是什么梦，他们就去见尼布甲利撒王，对王说，他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了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利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巨象。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背膀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将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也是刚才下面弟兄为我们读的。但以理他首先向王声明，他不是他能够解梦，而是天上唯一的真神才能够显明梦的内容。所以但以理他是把荣耀归给真神，他把王的梦都描绘出来，如同他亲自见到一样。见证这是神的作为。传统上，我们就是解释这个巨象，就是金银铜铁泥从头到脚的那个象。我们传统上解释这个梦的话，就是，是一个预言，是对末后这个出现的这些几个帝国的预言。从头到脚是代表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帝国、希腊帝国或这个罗马帝国，就是头是象征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个胸是代表波斯马代，这个腰是代表希腊，这个脚是代表这个罗马帝国。这是传统上我们解释这个象的这个含义。我们知道在但以理时代，那时候正是巴比伦这个最强盛的时期巴比伦帝国发源于今天的这个伊拉克境内。首都就是巴比伦城，在主前第7世纪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开始强大兴盛起来，先后于主前612年攻破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大城，然后主前609年彻底毁灭了这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在之前的话是非常强大，他把以色列的这个北国灭了，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巴比伦帝国兴起，然后又把亚述帝国给灭了。并且在主前605年战败中东的另外一个强国就是埃及，并且攻破了以色列，第一次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但以理也是在第一批的被掳人们当中，所以那时候带领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非常善战的一个君王。 他征服了中东列国，成为当时称霸中东的一个强大帝国。尼布甲尼撒王他所做的梦，正是他征服这些国家之后的第二年，征服中东这些强国的之后的第二年，他在梦中所见的金像、金头那个头金巨像的头，就是他自己，象征他的荣耀、能力、权柄、国度是非常的辉煌和强大。超过了地上很多国家的君王，是诸王之王。尼布甲尼撒王因自己所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他就心高气傲。这是上次徐牧师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点，认为他是用自己的大能和大力来获得这一切的，结果被神刑罚，吃草如牛，让他知道是神在人间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任何强大的君王不能够在神面前夸口。这是上次我们从许牧师讲道里面我们知道的这个故事。尼布甲尼撒王他在位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他死于主前562年，他在位的时间有50-60年这么长的时间。他死后，他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他的王位，但是国力就开始慢慢走向衰落。最后，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于主前539年被中东兴起的另外一个强国，就是波斯马代帝国，灭掉。巴比伦帝国在圣经当中一直是骄傲、自大、狂傲、抵挡神的一个代表。在创世纪当中，他们的祖先造巴别塔，要传扬自己的名。那个巴比伦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巴别这个而来的，巴别就是代表了这个抵挡神、至高、至傲的这么一个象征。所以，巴比伦帝国它灭了这个中东所有的强国之后，就形成了中东的霸主，不可一世，极其骄傲。巴比伦帝国也是敬拜异教的中心，他们敬拜各样的偶像，抵挡神和神的道。巴比伦帝国虽然曾经作为神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但是他终究要为自己极大的这个骄傲这些罪，而拜偶像的罪被神毁灭。圣经多次预言巴比伦要被神毁灭，比如说在先知以赛亚说，就预言在巴比伦帝国被毁灭之前100年，以赛亚就预言他们要被波斯马代人攻击。这是在以赛亚书第13章17节到27节里面讲的，那个地方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离实际上发生之前100年，这是一个预言，可以看到100年之后这个真的是就应验。说马代人不注重金子，也不喜爱银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巴比伦要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要被打碎于地。所以这是在先知以赛亚书第13章。就预言巴比伦帝国要被神毁灭。在启示录第18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也就是讲到真正的巴比伦就是彻底的毁灭。那个天使宣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有一位大眼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被猛烈的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巴比伦帝国最终会要因他的骄傲和败坏而彻底被神所审判毁灭，要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焚烧。这是圣经里面对巴比伦帝国的预言和他的最后的结局会是这样子。我们纵观我们有记录人类历史以来，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以来，那些像巴比伦帝国一样强大的帝国也是一样来了，然后最后也去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比如说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靠着蒙古骑兵的铁骑征服了当时人类已知世界的1/3，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成为蒙古人的这个牧场，建立人类有史以来面积最广阔的这个帝国。可惜来得快也去得快，蒙古帝国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很快就分裂为4大汗国。在15世纪兴起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它也是不断的这个侵略、扩张， 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陆的这个强大帝国。但是几个世纪后，随着欧洲国家的兴起，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肢解，奥斯曼帝国从此不复存在。所以，包括像今天的哈，在今天的这些一些近代的一些强大的一些帝国，我们可以看到，曾经可能强大，但是随着时间历史的推移，慢慢这些帝国也开始衰落，最后被毁灭掉。看到这些强权帝国的这个兴起和衰落，我们知道他们不是世界的永恒主宰，终有一天会从历史的舞台上面谢幕。因此，我们不要崇尚强权，不要崇尚势力。就像，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六节，神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要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若是依靠强权，这些强权势力，最终在神面前都成为不能够依靠的芦苇帐，都成为不能过河的泥菩萨，对不对？所以，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利撒王他所梦见的这个金头，就是代表这个巴比伦帝国，但是这个金头最后也会被这个银胸所取代，然后因为巴比伦帝国最后是被波斯马代帝国灭掉。那么波斯马代帝国它是发源于现今的这个伊朗境内，它最开始其实也是一个小国被巴比伦帝国所统治，但是后来随着巴比伦帝国的这个衰落，波斯马代帝国在当时的一个王，就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王，就是古列王的这个带领下逐渐强大，于主前538年征服了巴比伦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统治者。古列王他执政后随即颁布大赦令，允许以前被巴比伦帝国所掳掠的各国百姓归回故土，这正好应验了神借耶利米的预言，说以色列人被掳之后70年要回归。在耶利米书第25章11节到12节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这是在先知耶利米预言的，说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要回归，因为那时候神要刑罚巴比伦，要兴起马代帝国。你看这后来真的所发生的事情都完全应验了，正如先知以赛亚或耶利米所预言的那样。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于主前538年开始第一次回归，距离第一次被掳刚好接近70年的时间。我们最近在小组里面查尼希米记，我们可以就是也帮助大家了解了这一段的这个背景。这一段背景其实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对我们华人来讲，这段背景其实不是很熟悉。我们知道，所以以色列人在那段时间里面是三次被掳，然后三次归回，三次归回的这个背景就是波斯马代帝国毁灭了这个巴比伦帝国，他们才可以归回。所以波斯马代帝国它是一个对以色列民族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帝国他们允许以色列人大批回归耶路撒冷，并且还出钱出力哈来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这是我们最近在学习尼希米记里面我们清楚的看到这点信息的。所以波斯马代帝国可以说是一个对以色列民族是非常友好的一个帝国。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他们会认为这个你看我们回归了，这个波斯马代帝国对我们这么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所依靠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波斯马代帝国下面，我们可以开始复兴我们这个民族。所以这是波斯马代帝国对以色列友好，允许他们回归。其实从圣经当中其他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波斯马代帝国确实是对以色列是比较友好的，相比之前的巴比伦帝国真的是他们友好的很多，非常，比如说在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记里面那个王后以斯帖，她是那个王，她是亚哈随鲁王的这个王后，她是以色列人。以斯帖她的养父这个莫迪改，他 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亚哈随鲁王的这个宰相啊，都是朝廷里面非常重要的职位。但是你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哦，我们也知道尼希米是一个他是一个什么？他是身份是什么？他也是在波斯马代帝国里面做王的酒镇，做亚大学习王的酒镇，是王所非常信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臣啊，所以就是从这些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种种这些记载来看哈，波斯马代帝国对以色列是相当的友好，对他们的政策是非常的宽大，给予他们相当的人身自由和宗教自由，他们可以自由的去敬拜侍奉耶和华神。这种开明的政策，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又开始复兴起来。从这点来看，好像神在以赛亚和书和耶利米书所预言的被掳归回、重建、复兴的这个预言已经得到应验，波斯马代帝国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就可以靠着波斯马代帝国从此复兴起来，就强大起来，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但是从历史来看，这种祝福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再强大的波斯马代帝国，后来在与欧洲兴起的希腊帝国，在经过100多年的战争当中，最后落败，于主前331年被勇猛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希腊帝国战胜而灭亡，释放以色列人获得自由的帝国被覆灭了，他们所以色列人所依靠的强权不再存在了，以色列人再一次成为强国之间战争的这个牺牲品，开始经历300多年的这个苦难。在2016年啊，美国大选的时候，那时候川普意外当选总统，许多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川普就是当代的古列王，就是当代的波斯马代帝国的君王，所以对川普寄予厚望，认为他可以带来基督教在美国的复兴，因为他是支持基督教的。但是结果呢？4年之后，他竞选连任失败，许多基督徒因此非常的失望。回顾川普执政的4年，我并没有看到基督教在美国的复兴，只是看见一些基督徒在美国政府当中做了高官，比如说副总统彭斯，还有那个国务卿那个蓬佩奥。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美国这个当今非常强大的国家也在开始走下坡路。如果我们把复兴的期望放在这个把基督教的复兴期望放在这个美国身上，我想我们最后的也会是羞愧和失望。同样，我们如果期望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党来复兴基督教，那完全是错误的道路。一方面会让我们走入国家崇拜的这个偶像之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是不信靠神在掌管一切。我们不信靠神的能力，我们而是期望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党。这是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正我们要切记的。我们真的是一直要保持一个清醒谨慎的头脑。亚历山大率领的这个希腊帝国，他打败波斯马代帝国之后，他继续远征到印度河流域，就是今天的印度。你想，这是多大的一块土地？所以，亚历山大带领的这个希腊帝国，当时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这个庞大帝国。希腊帝国就是尼布甲利撒王所梦见的那个像的那个铜妖。可惜，这么勇猛的、英勇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却于主前323年，这个就死去了，英年早逝。他死的时候只有32岁。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亚历山大这个人，他在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代替他的父君就是带领军队征战。20岁他差不多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打到印度河流域，32岁的时候，然后突然死亡。我想，这在自古以来哈，就是没有一个君王像亚历山大这样有这么惊人的这个战绩，但是可惜他就32岁就死掉了。 他死的时候，他连儿子都没有，所以呢，他死之后，希腊帝国就被他的四个大将军瓜分，各霸一方。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是论能力还是论影响力，从个人层面上来讲，很少有超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很少，真的。亚历山大他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腓尼二世是马其顿王。为他找了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你知道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师是谁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亚历山大的老师是谁？说起来真是吓人，他就是当时最有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父亲找了亚里士多德，专门为做亚历山大的导师。所以你知道亚历山大的来历真的是非常不简单。所以，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生啊。亚里士多德又是谁呢？亚里士多德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又是谁呢？柏拉图又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所以你知道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背景。真是太强了哈！我可以说现今的很少有人像亚历山大有这么强的这个背景。他不只是有这么强的背景，他的这个军事指挥能力哈，他的这个人影响能力真是无人与他相敌的。从人的角度上讲，真的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可以与亚历山大相比。他在征服。整个世界的过程当中，他经历过无数的战争。从20岁他就开始带队打仗，他在这么十几十差不多十年多的战争当中，他从来没有失败过，真的从来没有失败过。他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在征服这些地方之后，他还推行了一样政策，就是推行希腊文化。强力推行希腊文化、希腊哲学，建设希腊化的城市，这个政策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今天。但就是这样一位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他32岁的时候就突然生病，死在巴比伦。有人怀疑他的死是被别人下毒，在酒里面下毒而导致死亡了。他原本打算在。他攻打完印度之后呢，他就回到巴比伦。他原本打算在巴比伦建立整个希腊帝国的一个首都，但是结果就死在巴比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强大的哈，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类历史上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这么一个君王，但是他的生命也不在他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再强、再有能力的人物，在死亡面前是何等的渺小和脆弱。他死后，希腊帝国迅速的被他的部下四大将军瓜分成四大块，然后统治各块的这些将军他们互相征战，然后百姓是苦不堪言。以色列就成为这个两个将军一个征战的一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希腊帝国后来就被兴起的罗马帝国所取代。这是，尼布甲利撒王所梦见的那个像，那个铜妖就是象征这个希腊帝国。给大家讲一点这个关于希腊帝国的这个背景。人类历史上真的是有许多许多英勇有名的人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认为他们能够带给国家、带给民族，甚至带给宗教信仰上的复兴，把他们当作救主来崇拜。但这些英雄都不是救主，他们都已经随风而去，他们的身体都已经化为尘土，他们的灵魂在阴间等候上帝在末日的审判。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把复兴的盼望放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们显然最后。也会失望的。代替希腊帝国的罗马帝国，就是尼布甲利撒所梦见的像的那个铁腿或半铁半泥的那个脚。说起罗马帝国，它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鼎鼎 大名的。罗马帝国非常不同于之前的帝国，它不仅在人口比之前的帝国多得多，而且它统治时间也长得多。如果仅从它征服巴勒斯坦地区开始算起，一直到罗马城倾覆，就有500多年的这个历史。如果算上东罗马帝国，或者是叫称为拜占庭帝国，那就罗马帝国的历史就更长，就有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因为东罗马帝国是在，大概是公元13世纪、14世纪，然后才被灭亡，1000多年的历史。罗马帝国它的这个历史非常长，它的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制度和组织是非常的严密，它的军队是纪律严密，这是举世闻名的。它的行政架构和管理也是非常先进的，以至于今天的西方国家的一些制度还深受罗马帝国的这些影响，比如说它的省份制，它在当时罗马帝国它就实行这个省份制。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在实行这个省份制的，比如说在当时它就实行这个公民制度。我们知道像今天也是这个公民制度也是在许多国家实行的。保罗是罗马公民，他就可以在罗马帝国里面随处旅行，他有很大的这个权利。所以你看，其实罗马帝国哈，它对现今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方面哈，这个治理等等都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希腊帝国对这个对文化哲学的影响是影响到今天的。所以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他们在这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那么，所以罗马帝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大，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自由、非常文明的一个帝国。但是，这个帝国最后的走向是什么呢？就是半铁半泥，就是与世人掺杂，又不能够真正的彼此融合，就像那个铁和泥掺杂在一起，却不能够相合一样。你是什么时候看到铁和泥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是不可能的。我们看看现今的西方世界是不是与这个半铁半泥的这个角一样呢？这个像的角一样。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是推动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要包容各样的人，这样看起来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如果高举人权而不敬畏上帝，如果高举自由而不要上帝的道德标准，如果高举民主而丢弃上帝的主权，这只能把人带入罪恶的深渊。他们为了使各类人平等，提倡政治正确，可以牺牲上帝的公平公义；他们为了宣扬爱心、包容上帝所恨恶的罪，最后的结果就是民主与民主之间的这个冲突越来对立，越来越不能够彼此相容。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新闻的话，就可以看到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的事情。就这前段时间，加拿大政府宣布要拨款1000万，然后帮助多伦多的200个黑人家庭购买房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新闻。因为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因为许多黑人家庭，他们平均的居住条件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所以他们就是要拨款1000万作为试点，在多伦多为帮助200个黑人家庭购买房屋。帮助穷人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这样针对某个特定人群的帮助，这不是摆明在歧视黑人吗？也不是摆明在歧视那些不是黑人的穷人吗？这样的政策只能带来各民族之间更多的彼此怨恨和歧视，这不是在帮助人，这是在拉仇恨。类似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我们来到西方国家生活居住，我们以为可能是不是以为到了天堂。但是我们知道，不管西方国家经济多发达，社会福利多好，他们口里说有多么自由平等，但是只要他们离开上帝，不敬畏上帝，再强大的西方国家也会慢慢步入衰落，被上帝审判。尼布贾利沙所梦见的这个半铁半泥的角，就要被从天上的落下的石头砸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尼布贾利沙王所梦见的这个尽头。这个尼布贾利巴比伦帝国是很强大的，尼布贾利斯王室也是很强大，很有荣耀的。但是最后，这个巴比伦帝国也毁灭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凶，梦见的那个凶是象征那个 啊，波斯马代帝国，波斯马代帝国和君王好像对以色列人是很友好，以为是可以依靠他可以复兴，但是最后波斯马代帝国也灭亡。看见那个象是铜的腰，是很有力量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希腊帝国亚历山大何等勇猛，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我们如果崇拜这些英雄式的人物，崇拜他的能力。最后呢，亚历山大很快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崇拜国家、崇拜个人英雄主义、崇拜那些强权、崇拜那些集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就像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梦见的这些像一样，金头银胸铜腰铁腿，最后都会被石头落下来砸碎，变成粉尘，被吹散。罗马帝国再强大、再自由、再平等，最后也是走向衰落。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这像所发生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再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再对以色列人友好的波斯马代帝国。再是英勇上战的这个希腊帝国，再是自由开放的这个罗马帝国，这些都不是地上永恒的国，都是在地上短暂的国。王所梦见的金银铜铁铁泥所组成的像，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不同帝国，是人类自古以来想要建立的不同的偶像。上帝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除灭人类的骄傲，要在地上建立永恒的国度，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如果我们任何人还迷恋这些帝国，迷恋这些强权，迷恋那些什么有名的政治人物，把这些当做偶像来拜，些集权的国家叫好，为自由人权的国家加油，为些强权国家的领导人站台，我们最后都会失望并且羞愧的。丹尼对王说：“他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角上，把角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被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火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国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知道，这国就是神的国。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要把世上的国都打碎。神要在地上建立永恒的弥赛亚国度，要充满天下。我们今天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神的国借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已经来到了世上，已经在地上开始砸碎这个王所梦见的这些偶像。但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来到，这个偶像还没有完全被砸碎。这要等耶稣基督弥赛亚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世上的国要被完全毁灭，耶稣基督要在地上建立完全的弥赛亚国度，要完全掌权。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要与他一同在这个国度里面治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纵然我们今天还没有看见这些发生，但是我们相信一定会真实的发生。就像在启示录里面第11章15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说，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或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今天要借着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这个像和这个像最后的结局，然后要跟大家来分享，能够来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的这些信息，让我们来看清楚当今的这个世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来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有强权的国家，有集权的国家，有英雄式的人物，我们怎么去面对它？我们要成为他们的粉丝吗？他们要成为我们的偶像吗？我们要为他们叫好吗？这都不是神的心意。神要让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走向是什么，到底是谁最后要在这世界上面建立永恒的国度？我们所崇拜的这些强权国家、集权国家、英雄式的人物，在地上都是短暂的。 真的，我们不要为任何的这些国家这些强权集权这些英雄式的人物来为他们叫好，来为他们站台，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我把今天我总结的讲的内容总结一下。第一，尼布甲利撒王他所梦见的梦，所梦见的东西，他自己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王所做的梦，但是神知道。忠心与神的仆人，我们虽然说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祷告，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相是什么，这是唯一的方法。第二，王所梦见的像，象征了这个世界不同的强权势力，是世人的偶像。第三，这个偶像所代表的不同的帝国，不管它有多荣耀、多强大、多自由，但都不是神最终的心意，都是暂时的，都要被神打碎。第四，这些帝国所建立的军事、科技、文化、哲学、法律、经济、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最后都要被上帝所摧毁。第五，这个在这世界的末了，神要在地上建立弥赛亚永恒的国度，是神完全掌权的国度。神的子民在要在这国度里面与主一同掌权，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以致我们可以正确的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事情或发生的各种的情形。我们是地上的公民，但是我们更是天上的公民。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而不是任何国家、政党、势力的粉丝。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唯有神的国永存。这是希望借着今天尼布甲利撒王所梦见的这象征，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清楚的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是真相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真的不要被这世界这些各种各样的信息迷惑。我真的是看到有弟兄姐妹在支持这个政党，支持那个东西就是不分就是不分公义，不分怜悯，而只讲立场，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能讲立场而不讲神的公义，不讲神的真理吗？我们看重这个世界上这些强权、这些集权，而不看重神是在掌管一切吗？所以，这是借助今天的信息分享，我们能够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够更好的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非常软弱的，我们被这个世界，常常被世界这个引诱所左右，被各种各样的势力、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迷惑。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失去我们基督徒到底在这世界上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去看清这些事情。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迷惑了我们的眼睛，以至于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以至于我们非常的迷茫，我们非常的困惑，有时候也带给我们非常的痛苦。主啊，真的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用你的真理来开启我们眼睛。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经，借着祷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单单来祈求你。我们要祈求你的公义，我们要祈求你的怜悯和慈爱，这是唯一永远长存的。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在这混乱的这世界里面，我们仍然可以为你来做光做盐。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牵引，与这个世界人一样，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主啊，求主的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在这世界当中，真的作为光明的子女，能够来为你传扬真理福音的真道能够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主你赐给力量给我们，我们来把所有的这些都摆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为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来祷告。主啊，就是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在那地方施行公义，施行怜悯。主啊，求主你拯救那些在苦难当中的百姓。主啊，求主你看顾保守，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